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莲友们，大家晚上吉祥。今天呢，我们依然如故，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学共修净土法门，历代祖师的人格魅力和他们的修正功夫，乃至成功往生的范例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洗耳恭听，认真揣摩，联合自己的身心世界。来效仿古德，来这辈子呢，把净土这个事儿给办了吧。啊，现在呢，请大家合掌。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阿弥陀佛。各位同修，在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莲宗十三代祖师的前六位。啊，也就是一直讲到永明延寿禅师已经到了宋朝了，啊，今天开始呢，我们讲后面的七代祖师，可以说是在净土宗的祖师里边呢，他分了这么几个明显的特征吧，一个呢是弘扬净土呢有奇凶，啊，就是非常杰出的功兄，二一个呢。就是自己自修，在念佛，这个修正上呢，是常人不到之处，啊，特别是这个几位没有什么名气，甚至乃至也没有留下来千古深厚的著作的这几位啊，他们都是非常的，在这个自我的修正上的号召力是很大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著作上有极其。这个就是说，能够大快人心的利益，啊，对于净土的这个教理上的阐述，和跟其他几个宗派法门之间的转化沟通，啊，就是进退自如的这种总持能力呢，已经足以就是说，不但从物上和乃至从这个政上了，已经有了就是说是十分到位的了。啊，完全有资格来担当这个，可以说是千古的这种法脉，啊，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第七位法师呢，就是醒禅法师，啊，醒禅大师，可能我们平常觉得呀，确实是佛法，那么要以这个苦行为根本，啊，有时候我们在明在慧的之中的时候呢，很容易迷失，啊。但是也的确有一些千古品格的人呢，再怎么高的名啊，再怎么显的位，甚至再怎么这个就是说示众的这个外护，他都不会迷掉的。像这个醒禅大师呢，就是这么一位祖师啊，他自己也是这个钱塘人，也就是当时的这个杭城啊，这一带浙江的，他呢17岁。就已经受家，这个出家受具足戒了。醒禅大师呢，确实，没有什么，留下来的著作和，这个，大的名声。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主要体现在就是他这个自己念佛成就和当时创建了一个结社念佛，啊，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呢，在，后来。就是我们才推成净土宗啊，乃至有了道场丛林嘛，啊，真正的丛林一开始基本上以禅宗为根本，啊的这个法脉的，所以说净土那时候呢，基本上都是结连社来念佛，是最为常见和通行的一种，学修载体和这个通常能够参与的一个社团吧，啊。那么这个醒禅大师呢，他的这种结社呢，突出之处在哪里呢？他结社里面的人物呢，是非常的，可以说高也是贵的 整个在他结的这个连社里边呢，专修敬业啊，每次都是以这个旃檀木刻的阿弥陀佛像，仿照当时慧远大师的庐山的这个遗风。那么在他结社的进行社里边呢，有80位比丘，有1000大这个在家众啊，特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家众里边呢，当时有这个达官显贵啊，也就是说这个宫廷呀等等这些贵族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呢，主要的这个朝中的人呢，就有120位多啊。当然我们是也不是说给大家夸耀说这个人认识这么多的名人或者贵人，而是我们要设想一下，就是显常大师当时他的德行和号召力有多大啊。一般的平底老百姓嘛，或者什么去追随大德还是比较好折服的啊。那么这些宫廷显贵呢，那都是平常可以说是傲慢了的人啊，我慢到极致的人，一般他服谁呀？啊，他只佩服自己。所以当时显常法师能够结社，能够领众号召这么多的人来念佛，是非常难得的。啊，特别是这个结的这个连社里面，就是这个进行社，当时社首是谁呢？就是当时的宰相王文正。啊，这个王文正虽然贵为一品宰相，可是当时在这个结这个进行社里边呢，他写了过一篇序文，啊，对这个就是说显常大师的这种皈依心到了什么程度，特别让人感动啊。他说。余当布发以成其足，晚生以请其法。也就是说啊，像这样的身份在追随显常大师念佛的这个过程中呢，他开始发心说能够在显常大师的座下啊，能够得这个加持，能够追随其修行呢，说我把自己的头发像当时释迦牟尼佛供养燃灯佛一样铺在地上都不能够啊，就是说表达自己的心情啊，把自己身上的肉给挽了来请他说法都不过分啊。所以说当时这个显常大师啊，可见他的这个道隆得胜感召力有多么的大啊。为什么呢？一个是大师他是严持戒律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戒律呢，真正的摄俗嘛有礼，摄僧俗两众呢只能用戒摄啊。那么他不但这个延迟境界呢，而且他的辩才非常的超越啊，所以想必这些王公贵族这些士大夫们肯定对于佛法还有一定的见解啊，但是这种玄谈呀或者乃至义理的发挥上，那么你真正能够说摄受他一定还是有辩才的。特别是他的苦行上面，他曾经赐这个学术呢写华严经里面的进行品啊，反正几十年如一日，最后到往生的时候他是端身念佛啊，最后念着念着突然加大声音啊，说佛来了，随之就作画了。当时在场的所有地的这个四众弟子们呢，看到地面就是他坐的这个地面上面呢慢慢变成这个金色啊，过了很长时间了才退掉的啊。一共享年呢62岁，可以说是他在净土宗的功修呢，就是结这个连社啊，当时影响是可以说是在一个不仅仅在一个时代啊，就是在前这个后来的这种时代的更迭中呢，也是非常大的影响。从把他就凭这一件事儿推成净土第七代祖师，就足以可见其。他的影响力啊，这是第七位祖师。下面呢我们再进入第八位，就是众所周知的莲池大师。莲池大师呢跟这个显常大师呢时间就隔得相对比较远了啊。我们一般说到的朱红大师，他的号名叫莲池啊，那么同样也是这个杭州的望族，生在这个非常有名望的家里边，当时在这个儒家学问上呢也特别的厉害了啊。可是呢莲池大师呢，他可以说是就是从小虽然家族鼎盛呢，他的遭遇是很坎坷的啊。 差不多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家里面就不断的死人，啊，这个27岁丧父，32岁丧母，啊，而且家里的这些六亲眷属里面也有不断的死，他就听到了以后呢，特别的，就是经历了以后呢，特别的，就是有这种出离心了，觉得生死无常啊。那么特别是他这种呢，来源于他的邻居家了，有一个老太太，她每天都是念阿弥陀佛的。那么大师就问他说：“说你为什么这样呢？”这个老太太说：“她的夫君呢，是一辈子念佛名号，临终的时候自在往生了，所以就把他度了，知道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哎，正好自己的遭遇跟这个引领呢一拍即合，从此以后呢，他就写了一幅字儿，叫做“生死事大”，啊，贴在于案头进行这个警策，啊，当然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座右铭，都有警策，可是呢。你的根性有时候跟不上啊！我记得那会儿印光法师也说，把一个死字啊写在，这个贴在额头上啊，挂在眉毛上，那么道义自成，啊，我们那会儿也打妄想，把这个死字我记得贴在我这个上下铺，睡觉的时候眼睛一睁就看见死了，哎呦，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力量啊，结果呢，这个哎念的时候想想，如果说明天死怎么办？赶紧念佛，啊，再过一个月，就慢慢那股劲儿就松垮了；再过3个月，哎，就慢慢那股劲儿就淡化了；再过了半年，一载以后，忘了那儿有一个死字了，啊，这好像来了其他的人，有时候在一个同门师兄弟们躺在，哎，说你这怎么，哎，吓一跳，说你这怎么写这个字儿，哎，突然才提醒了，啊，你看这就是凡夫的心理，啊。所以我们说大师们为什么称之为大师，他一自省的时候，自警的警策的时候呢，就能够一警到底啊。所以果不其然，在最后到过了30岁以后呢，就跟他的这个妻子呢诀别了，说我要出家了，你自己保重啊。从此呢做了一个名篇，就叫做七笔沟啊。那么当时做这个七笔沟的时候呢，莲池大师的这个可以说是文字习气还是非常重的啊，写的五色金章呀，雨水夫妻呀，盖世文章呀，风月情怀呀，等等这些，一切的这个世间的贪爱，他都一笔勾掉了。但是文词呢，非常的奇美，啊，可以说就是说，在家的时候这种习气，一直到落发了以后呢，他的妻子也随之出家了，啊，那么就开始受了具足戒，慢慢的去参禅了。啊，因为他遇到一个老禅师，辩荣的禅师呢，告诉他说：“你不要贪名贪利，唯一心办道，老师直接念佛。”啊，但是呢，他一直是在用这个参究的功夫，啊，直到有一次听到在这个鼓楼角楼之上呢，听到有鼓声的时候呢，一下子把他给警醒了，因缘到了，恍然大悟了，啊。大悟了以后，大悟的这个地方呢叫做参孝岩啊，也就是在这儿这个参礼了祖师以后，回归的途中听人家在那儿敲鼓呢，他一下子悟了啊，做这首偈子叫做20年前事可疑，3000里外欲何起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十方三世一切佛祖的大道都是一样的，20年前就怀疑这件事，结果呢走了3000里路了还是这个事儿。最后说呢，焚香振迹浑闲事，佛魔空争是与为是与非，也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这个意思。那么莲池大师呢悟了以后，悟后起修呢，他的道行就是开始突飞猛进啊。当时他的德行到了什么程度呢，到这个地方去结茅舍念佛的时候呢，山里面老有老虎出来伤害村民。那么请大师慈悲放了一趟堰口佛寺呢，老虎就没有虎患了啊。又有一年天下大旱，非得请他去祈雨，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佛。结果呢就拿着一木鱼到田埂上面去念佛，就因为他念佛功德，一时雨下倾盆大雨就下下来了啊。由于这个道行德行呢，感召的所有当地的一些就自发的为他建立一座禅院啊，从此以后呢法道就大正了啊，成了一个大丛林了。那么莲池大师啊，跟后面的偶益大师呢，当时可以说并称为明末清初啊明代的这个四大高僧啊。大家想想，明末也算一个佛教的佛法流传的高潮期，四大高僧里面净土的祖师就有2位 啊，可见净土法门之殊胜和这个净土教理之深广。啊，只有说你看每一宗大师这样的通宗通教悟后了以后，上次给大家讲说才能弘扬。那么莲池大师呢，他就是有著作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莲池大师呢最主要的著作有两部啊，一个叫做竹窗随笔，另外一个叫做阿弥陀经书操啊。这个竹窗随笔呢，就是他自己有感想呀，有时候有一点点悟道的这种法语呢，随风随力的随时的记下来，那么也有一些来信的问答，还有一些书呀操呀等等这一些的小篇章啊，在里面收集起来。那么这个竹窗随笔的开示呀，对于学习净土行人呢是有非常大补的啊，就是我们依着根本的五经一论作为教典，那么在这里散散碎碎我们的学呀修呀上面有小的漏洞小的隙缝的时候呢，就看竹窗随笔，不但说能够补足我们对于经论的一些或者说偏颇的见解，或者是不到位的领悟，它可以让你一点就通到这个高处啊，直上九霄一样，有这样的功德啊。所以竹窗随笔呢，很多后来的大祖师就是看了竹窗随笔以后入的道啊。那么阿弥陀经书操这部论著呢，可以跟后来的弥陀原要解和这个弥陀原中操呢三部并称为弥陀经的三大这个注释啊。而且像偶益大师后面呢，我们再介绍莲池大师的这篇弥陀书操呢，我们要学习弥陀经的话，如果你想深入教海，特别是深入华严教海的话，那么就可以认认真真去读一遍弥陀书操啊。他在里边解释弥陀经的时候呢，是把这个整个华严世事无碍这种教法啊，广大精微的教法呢给编排的非常的清晰啊，编排的清晰了，又你读起来呢又没有觉得说很那个很长啊，很望不到边的那种闷感啊，也就是说他编排的特别的到位啊，见好就收，而且呢又把他的这个精微的教理呢给他铺开来了啊。特别是在里边呢也有一些不道之处，这个独到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把一般的佛学术语这种解释他进行提炼和升华，哎，相结合这个净土的教理呢，让你本来觉得是这是两码的一些两码事的东西呢，它在这镶嵌的非常的就是说没有痕迹啊，这是弥陀书操的一个特点。希望大家记住这两部竹窗随笔和弥陀书操啊。那么在这个竹窗随笔里面的话，再看它的文笔啊，那么他已经就是跟他当出家的时候写那七笔勾呢，完全就是已经朴素到再不能朴素的地步了啊。每一段的小开示呢是非常的，就是说非常雅，但是特别清啊，清雅的这样的一种文笔。也就是说，真正把这种纳词啊，这个可以说铅华洗净吧，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对不对？完全就是归于这种平淡啊，淡扫蛾眉。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气质了，已经，啊，当时呢，这个竹窗随笔让所有的人啊，都就亲近这部著作的呢，都得到非常大的受用啊，以至于后来不管在佛门乃至在世间呢，也是流传的非常广。竹窗随笔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这是第八位第八代的祖师莲池大师。那么下面呢我们再转到第九组，就是偶益大师了。偶益大师呢可以说是在净土的这个弘扬上呢是有杰出人中里边的杰出功勋的啊。其他的不要说了，就是他老人家的一部著作，就是弥陀要解，可以说是独步千古之作啊。大家再记住啊，为什么先不介绍其人，先介绍他的著作呢，就是我们扣在一起弥陀要解跟前面的弥陀书操，还有另外一位天台祖师的弥陀原中操呢，称之为弥陀经的三大注释啊。那么这个弥陀要解，他对于弥陀经的发挥，就是用最短的语言 探索是延伸到最深邃的义理啊，它的特色在于此。所以说，当时印光法师后来评价这部《弥陀要解》的时候呢，他居然能够提高到什么地步？就是说，偶益大师写的这部《弥陀要解》啊，哪怕是古佛再来、乘愿再来，化现成一个凡夫啊，乃至法师给他做事呢，都不能超出其左右啊。可见这种评价之高。从中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部《弥陀要解》呢，就是我们要把它当成佛经一样来读啊，里面的这个续篇乃至五重玄义，特别是讲到六种信仰，对于净土法门从六个方面，信因果、信自他、信事理啊，已经就是说全方位的让你从各个理、行、信啊，从各个层面都能够入到这个净土法界啊。而且他的这种痛快直接呀，确确实实不是再来人做不到这样。那么再给大家介绍一部著作呢，我们再说偶益大师的生平吧啊。再一部偶益大师我们要必读的著作呢，就是临分宗论啊。临分宗论呢，可以说弥陀要解临分宗论呢，跟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和竹窗随笔呢，可以是并驾的，就像两套孪生兄弟一样啊。那么他们俩的风格呢，就是说一个是清雅，一个是痛快啊，直接。偶益大师呢，他对于教理的这种成竹在熏啊，因为他曾经写过一个叫做《月藏之经》啊，知道的知，这个就是天经的经啊，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经粮嘛啊。那么他里边是完全把三藏十二部看了个几遍以后，再回过头来注释之后，就是信手拈来，想用哪里就能用哪里，在哪里就知道在哪里啊。大家想想这样的祖师。为什么我们说通宗通教呢？如果你光宗通宗，那么教下的教理呢，你没有深入，可能讲法的时候呢就比较局限性啊，也就是说痛快直接啊，这个疾风转雨能够出彩，可是呢你一直教法次第上呢没有这个圆法，可能就圆不到这里啊。而偶益大师为什么说啊，明末四大高僧里面他又特别的杰出呢，就是因为他本身是在教法上已经是非常的，可以说不恭敬的话是很主旋律的一个人了啊。然后呢再在宗门下又大悟，再回过了头来呢弘扬净土，那就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美者啊，是这么一位祖师。可是完美的主要的点还不在这儿，他的完美主要点呢在哪里呢？在他的行门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偶益大师的生平吧啊。偶益大师呢又叫做智训啊，智慧的智就是训日生的训啊。他的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就叫做稀有啊，他就认为说西方是确实有，所以叫做稀有啊。别号呢又叫八不道人啊，很有意思，他自己是呢江苏无限的啊。他的爸爸呢在足足用了10年时间呢，一直持诵这个大悲咒起子啊，最后他的母亲姓金，梦到观音菩萨呢，抱着一个儿子呢送给他们，结果就生了大师的这个偶益大师了啊。那么偶益大师呢，到7岁的时候就吃素，12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读这个儒家的这种思想啊，而且呢他还把传这个儒家思想当做自己非常大的一个报复任务啊，开始反对佛法，想灭佛教。而且还付诸行动了啊，当时亲自做了这个辟佛论，写了10来篇文章啊。大家想这个他要是没文化的人呢，他想毁坏了还毁不了，这有文化的人呢，他给你自己在那编撰的有理有据的啊，就写了10多篇这个辟佛论，就是反对佛教。一直到17岁的时候呢，善根开始显发，就是读了莲池大师的这个竹窗随笔啊，突然间顿开这个见解，认识到自己以前的错谬啊，将所有这个烧这个写的辟佛论全部给烧掉啊。那么后来到了这个20岁的时候呢，开始还是他这个比较跟外典接触的多啊，注释这个论语啊，注释论语到一些关键句子的时候呢，他自己有时候悟不到或者理解不了的时候，就在那不吃饭几天几夜的想，这么个个性。后来呢一直到他爸爸 就是说往生了以后呢，他由于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而发了出世之心啊，一直到这个23岁的那一年呢，又听一个法师讲楞严经里面讲到说，世界在空，空生大觉啊，突然间这个起了疑情了。起了疑情就是解不了，就参究到什么程度了，就参究到这个休克了啊。这样的话觉得说自己学了这么多的经书教法啊，事出世间法呢还搞不清楚，不能够悟透，所以呢索性罢就在佛前发了48大愿，决意出家去了这个生死大事啊。那么当时呢，偶益大师呢对另外一位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师呢非常仰慕，但是由于憨山大师离得久呢，他不能够去随从啊，所以就让憨山大师的一个门人，就叫学领法师的给代替他收出家，收徒剃度啊。25岁的时候呢，去用功坐禅，坐的功夫到了极处了，突然间这个身心世界脱落了啊，就知道这个明心见性的本来面目了啊。从此以后他所有前面看的经论，所看这些公案，无不能没有一样不通达的啊，而且呢便于就是开始深入的去看这个月藏了啊。那么月藏以后呢，写了很多著作，他的著作是等身的，我们说的这两个呢是比较最通常大家受欢迎和流行度高的。那么一直到28岁的时候呢，他的母亲这个病得比较厉害呢，他自己也觉得说哎呀没办法，所以就在深山里面去闭关去了啊。闭关以后他自己也得了大病了啊，才发现说虽然开悟了这个参禅的功夫，可是呢这会儿还是管不上事儿啊。他有一篇，后来也有一篇给这个叫做给什么，给哪个居士回的一篇文章啊，里边就讲到说一天大夏天了嘛，两番生死啊，说平日都在心性上用功，现在不要说心性上了啊，连身体上的苦他都扛不过去，所以唯有哭喊佛菩萨名号而已啊。从此以后呢就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开始身体力行专弘净土了啊。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到说他的真正的行门呢还不在那个几个点上，为什么他后来专弘净土了，就是他非常注重事项上的修持啊，理上已经通透到如此地步呢，事上他是一丝不苟的。如果我们去看他的读他的临分宗论的话啊，肯定大家会有一个感想，就是他前面所有那些发愿文啊，乃至打地藏七也罢，持诵药师咒也罢，大悲咒也罢，身上燃壁香啊，胸前燃香，后背燃香，就所有这些每一篇愿文呢都是痛彻心髓，发自内心的去忏悔发愿回向的啊。后来评价说，有人如果去读临分宗论不堕血泪者，都说此人必无菩提心啊，就是说你肯定没有菩提心，跟人家相应不到那儿，不可以共鸣，不是知音啊。所以说偶益大师的这个世心呢，大家去读一下他的临分宗论的开篇那些啊，临分宗论里边那些开篇的论文，你就知道说一个祖师是怎么成就的，完全是刻板啊，一丝不苟啊，一点不落，而且每一篇认认真真的这样成就的。每一次的佛事，大大小小的佛事，都要写愿文，都要回向，从始到终都要圆满啊。那么偶益大师呢，因为他这可能也是说这样圆满的人呢，这不能久住世吧，在57岁的时候呢，就是视线这个疾病啊，当时就火化了啊。后来他自己也说了，把他的这个骨呀、骨粉呀、消粉呀、风湿水陆的众生啊，接这个西方往生的缘分啊。那么嘱托完了以后呢，当时在走之前呢，也是结跏趺坐，向西念佛，还举着手往生的啊，自在走的。那么在他圆寂3年以后呢，他的弟子呢，才如法的去图批的，就是说刚才他这个遗命说让身体火化使水陆众生的，是他圆寂之后3年才图批。结果呢图批起了龛以后，见大师呢还坐在那儿啊，而且呢图批之前啊，不是说图批之后起龛了，就是3年以后不是龛嘛，坐龛坐缸以后起龛了，那么头发呢还长到耳朵这儿了，头发还长了，面貌跟生的一样 啊，那么头皮火化以后呢，他的牙齿也一点都没有坏，啊，所以后人呢评价说他的著作呢的确可信，跟鸠摩罗什大师的舌根不坏同出一辙，啊，也就是说他所有的著作都是跟佛说的一样的，啊，这么一位大师，他的著作呢除了《灵分宗论》和《弥陀要解》之外啊，还有最重要的一部编辑的书，就是《净土实要》。啊，这是大家今天晚上记得啊，今天的量比较大，那么特别是介绍的这些论点著作啊，《净土实要》呢可以说是净土宗的一部奇书啊。如果我们能把《净土实要》一览于怀，就是整个阅一遍的话，那么你对于净土的这种见地、这种信心啊，如果你有这个善根的话，我觉得啊，就是你自己想退净土的信心，你都退不了了。不要说别人来坏了，自己想坏都坏不掉。啊，里边的这个净土实要里面，就是等于把历代所有净土内外的这些大师们的著作浓缩收集，列了10部最切要的，把它收集在一起，称之为净土实要，也就是10部论点啊。那么跟大家讲一下，在看净土实要的时候呢，像里边的这个净土十疑论，还有净土惑问啊，这都是呢，可以让我们破疑生信的。啊，就等于说跟那个破冰船一样，咔咔咔的啊。那么弥陀要解，就是让我们在破性的同时，还建立起什么呢？圆融无碍的净土观啊。那么你这个圆融无碍的净土观，如果读了弥陀见要解，还不能够保证，特别是禅净两个融会不了的时候呢，再看里边的彻悟禅师语录啊，下面讲到12祖师的时候就有彻悟禅师语录那个。又是可以让你把整个禅境呢一体化，而还不相紊乱，啊，大家知道这有多妙呀！一体化还不相紊乱，就是既不一又不异，在你融会贯通的时候呢，还可以一分为二，啊，就有这样的功德加持啊。那么再包括里面的这个讲到行门的啊，决意忏法呀，啊，还有这个宝王念佛三昧呀等等这些，都特别的到位。啊，那么在净土实要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弥陀要解、彻悟禅师语录，还有一部大部头的，是一个在家的居士叫圆弘道，他写的一部里边叫做《西方和论》。啊，你如果想去饱尝净理的净土的这个教海，就觉得净土的这个教法居然有多深啊？怎么去把其他的教法汇到净土里面来呢？就去看《西方和论》。啊，而且在佛教史上呢，藕益大师在序文里边也讲到了，西方和论呢是圆弘道啊，是这个应该是明朝的一个居士吧。那么他也有两个哥哥，后来藕益大师就说了，这袁家的三兄弟呢，很可能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呢，苏东坡的三苏的后生啊，三苏呢当然是父子啊，这个圆弘道呢这是三个兄弟，那么。而且他还评价到说，如果圆弘道真的是苏东坡的后生的话，说他对净土的见解来看，他的佛法已经大增大进，啊，就是说龙转的这么几百年以后呢，非常大的长进，啊，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部叫做《西方和论》，收在净土实要之中，这是藕益大师对于净土宗最大的贡献，也可以说是在末法我们现在来讲啊，13代祖师里面著作里面最大的贡献，啊。那么，藕益大师呢，到了晚年以后呢，就特别的已经是专修专弘净业了啊，净土了啊。那么他在走的时候呀，走的时候呢，将近走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偈颂啊，在这个叫做并肩藕城啊。那么在里边呢，他非常的谦虚，也可以说是为了让我们去。老老实实修净土啊，就是像他这样大彻大悟、大开元解的人呢，也讲到说，名字未中真佛言，未知毕竟复何人，就是讲到他的修正功夫、修正境界呢，到了哪一重了？什么意思？名字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天台有一个六即佛，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六即佛就是从理即佛、名字即佛、观行即佛。那么，相似分正究竟即佛，讲了6个次位， 这六个次位里边呢，礼记佛就是指说都是凡夫，每个人都有佛性。那么第二个阶位名字位佛呢，就是指的大开圆寂、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了啊。这里偶遇道是表达的就是我自己的修行呢，只到开悟的程度。那么讲到是未知毕竟复合人，就是究竟圆满的正果呢，我还不知道是啊，就是自己没这本事，不知道谁呢。名字记佛的水平到达什么程度，我跟诸位讲一下啊。名字记佛的水平呢，只等于说不但烦恼没有断，辅都没有辅助，不能够全盘辅助，不能够原辅无助烦恼，只是开悟了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所有的知见跟佛心佛眼是同步一模一样，不会有错。所以他讲佛法呢，横说竖说歪着说都不会误导众生了。但是大家要知道，见思烦恼断都没有断啊，腐都没有腐，不要说断。相比我们现在动不动都说某某人啊，已经是多少地的菩萨，就是好笑嘛。啊，还有说某某人说是不是开悟了？开悟那么容易的呀？回去看一下，这个灵峰宗里面偶遇大师是怎么修行的？九死一生啊，不要命的过来，才落了个名字位中真佛呀。当然，从本门上考的话，那谁知道他是哪尊古佛再来？可是为什么祖师要给我们留这样的法眼？让我们去参呢，就是到末法时期啊，修正的太少了啊。有时候我们现在吹捧不知道有多么的啊，这个大圆满，有几个人真正的有大圆满呀？啊，大圆满不是那么圆满的呀啊。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大师们到了明末的时候已经啊是这样的一种视线，说很难成就了，要老老实实净土，何况我们现在到了什么时代了啊。特别是偶遇大师呢，因为偶遇大师刚才讲到了，他是一个完美的祖师，所以说从其他宗派来讲，比如说天台宗，他当时，本来啊、也想说到底是自己立宗派呢，还是继承原来的道统，结果呢就去抓阄捏阄呢捏出来这个天台宗，所以他就以这个天台宗的子孙自居了。而且在律宗里边，就是戒律这一派里边呢，他对于戒律有非常精深的这个理解和身体力行，所以他作为这个戒律的祖师呢，也是当之无愧的啊。就这样的祖师呢，他最后呢，在这个学戒以后呢，哎，还怎么这样的自己退成一个这个不敢做比丘啊，甚至说这个要退成一个菩萨啊，菩萨僧了，只能够这样的来自己所对于戒律的这个认知啊。所以这样来看呢，说并不是我们都以为说呀，这祖师他都守戒不严跟哥哥这么，他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的戒律有多严谨多难守持啊，让大家更加对这个学戒和末法时下的戒律呢求起这个向往心和殷重心啊，这就是一代祖师的风范啊。我们现代人呢已经见不得这样谦卑的人了，现在有时候谁要是这么谦虚一下，觉得太谦虚了，给不了别人信心啊，说这样大的祖师还都说自己的持戒怎样怎样的，这就是颠倒，还自以为自己的见解很高啊，要给别人信心，一点都不谦卑，还见不得别人谦卑，就糊涂到顶了啊。所以说隔了啊几百年啊近千年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代不如一代吧。那么偶遇大师身后呢，偶遇大师是第九代祖师啊。偶遇大师身后呢是截流大师。那么截流大师呢已经到了这个顺治康熙年间了，到了清朝了啊。他呢又一个名字呢叫做截流大师啊。是截流，他又一个名字叫行策啊，给他说反了啊。那么他的出生呢也是很有意思啊，他俗家呢姓蒋，他的爸爸呢叫蒋全昌，这个人呢是一个老儒家的学者，他跟当时明末清初的时候的憨山大师，也就是偶遇大师崇拜的那位四大名僧之一啊，是朋友。憨山大师圆寂以后三年的一天晚上呢，这个贾全昌呢就梦见憨山大师进了他们家的卧室了。随后呢，这个截流大师呢就出世了啊，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做梦憨 啊，梦见寒山大师啊。那么一直讲道理以后呢，自然而然再来的人呢，都是有萌发修道的志向嘛。23岁那年呢，就出家了啊。出家以后精进修持，在这个夜不倒单，就这么天天打坐彻悟法院的，就5年的时间不睡觉，就是不坐下来，躺下来睡觉啊。这么一个人，当然这个，这个就是说，对于截流大师呢，他的著作也不是很多啊，然后呢，基本上跟前面几位没有什么著作的同修一样，他主要是在行门上，影响非常广大啊，特别是在当时呢，他注重真修实干，在这个修净业的过程中呢，他有对于将当时这个就是净土行者的这个见解上呢，他给了非常可以说是提拔性的这个点拨啊。所以藕益大师的这个截流大师的著作呢，还是有的啊，相对就是有一部叫做净土警语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特别是在里面讲到这个劝发真性，在这个译文中呢，也把这个真正有没有真的信仰和没有真正信仰的这个对比呢，全盘给他拖出来了啊。怎么说的呢？他说你对这个净土呢，一定要有真实的信心。如果没有真实的信心，或者是口头信心的话，就是说虽然念佛持斋呢，只能做一个世间的善人啊。那么，真正的这个这个净土人呢，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做了一个世间的善人的话，将来只能够收到善处受乐。那么升到善处受乐的时候呢，又是造业快的时候。所以造业快的时候呢，肯定还会下堕。所以他说以这个正知正见观的话啊，如果不发真实的心，只修善业，就跟一禅体仅差一步而已。啊，说这样的信心怎么能叫真实的呢？啊，所以他说对于生真实的信心的内涵呢，从3个方面很具体的进行了讲解。这都是在这个劝发真性啊这个文章中啊，特别是他对于当时这个这个就是说当时在世的修行人啊，或者是不信佛者呢啊，说这个每天啊贪着这个声色名利啊，不知道这个世间是苦苦的，那么天天在经营这个得失啊，等到碌碌一生的是将来随业流转，那么就悔之已晚了啊。所以就是呢，劝发大家都往生极乐世界。他的文章呢特别朴素啊，就是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这个文辞华丽的感觉啊，非常朴素，而且也是从真实心内流露出来这种劝导啊。所以呢，截流大师能够称之为净土的第10代祖师，可以说是既是一个10位的圆满，也是开启了下面三位祖师的这个开篇。后面呢，我们就开始讲一下最后的三位了啊。最后的三位呢，各有千秋。我醉过的比喻一下吧啊。大家知道，我们平常唱歌的时候说，有的歌呢，有的这个明星呢是能够唱好多首歌流行，那么有的歌的明星呢，他是一首歌明星，一辈子只唱了一首，一条荡和波浪宽吧啊，就我的祖国。所以呢，在净土的祖师里面也有这样的显现方法，当然他们不是追名逐利，而是显现这一辈子他们的缘法的显现是这样子啊。那么第11代祖师醒安大师，他就是可以说是一首歌显现。醒安大师呢，又叫石贤啊，真实的石，贤惠的贤啊。那么他是江苏人，他是怎么出家的？有一次呢，到了这个普仁寺里以后呢，见到有一个出家人呢，好好的在那突然间倒地就死了啊，就是给他等于是渡他严法一样的。哎，他一看呢，这个就觉得说，哎呀，物事无常啊，因为他出家的早嘛，15岁就出家受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从此就开始，15岁的时候还会玩呢啊，每次还吟个诗呀，写个书法呀，虽然精通试点也很修行，但是真正的修行就是看到这个僧人死了以后，才开始对这个衣钵戒律等等日止一时呀，终生不懈，开始认真修行了。 啊，完全进行于净土啊。那么一开始呢，他并不是从净土上这个入的，他开始参的是什么呢？念佛是谁的话头啊。一共这个功夫绵绵密密的连续了4个月以后，突然间说了一句，我的梦醒了啊。从此以后呢，就是辩才无碍。这个当时呢，还有这个和尚要给他赋予这个传衣钵啊，意思给他印证，他还不受就走了。啊，走了以后去哪里了？去修净土去了啊，到这个真祭司闭关，昼夜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等到3年期满了以后呢，所有的大众恭请他出来讲一部《法华经》，深坐的时候呢，那种慈无爱、义无爱、礼无爱呢，大家当时形容的是什么呢？就跟那个黄国说瀑布一样，顿然就倾泻下来了啊，可以说是，畅快淋漓吧。那么醒安大师。对于净土呢，这个贡献就不要说了。最主要的贡献呢，有他的一个，可以说是把慈悲菩提心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的一个千古绝唱，就是他的一部《劝发菩提心文》，大家一定要看啊。这部《劝发菩提心文》，不论再僧再俗，只要是佛弟子，那就一定要看，最好背下来。啊，我们那会儿记得传老要求，那会儿我们还没赶上，在我们之前的几代几几那个这个几届学长里面，传老讲课的时候呢，都要求一定要把《劝法菩提心文》要背下来，里边对于菩提心的这种相状、偏圆、这个大小、深浅、真伪，那就是字字可以说不能更改，而且他的这种悲心呀，真是痛彻。所以说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又给大家介绍的又一部必读的论文啊，而且是重中之重啊，大家要记住劝发菩提心文啊。那么关于醒安大师呢，就不给大家讲了，下面呢我们要讲两位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各领风骚的第12和第13代祖师，也就是清朝的彻悟大师和上个世纪民国年间的印光大师。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北京的红螺寺没有啊？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时候呢，光北京的红螺寺就可以跟南边的普陀山并驾齐驱啊，就是一座寺院可以跟整个一座山并驾齐驱。为什么呢？北有红螺，南有普陀，这全部的这个功德呢，就得益于彻悟大师当时在北京这个红螺寺主持法道啊。当时他本来呢是禅宗门下的人啊，禅宗门下的人呢，他是大彻大悟了以后，当时很多徒众都跟着他。跟着他以后，到了红螺寺这个地方了。本来他想一个人去，已经那会儿到红螺寺的时候呢，上了岁数了啊。上了岁数以后呢，他想一个人去潜修的。可是那些弟子们呢，又舍不下，非得跟着他。那没办法，来投奔的人呢越来越多，慢慢又把红螺寺又变成一个超级大道场了啊。那么当时他做了一件很让人不理解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本来他已经是禅宗的顶尖级的人物，代表性的人物了。当时，后来形容的是佛门第一人，在当时。那么，这样的一位人物呢，突然间后来呢，转念就行归净土了啊。行归净土以后呢，所有的这些就是跟他参禅的这些呢，还都不理解。有的人呢，应该为业障现前一样，就纷纷离他而去了啊。那么有的人呢，后来还是追随他，继续在这个，随着他共修啊。那他当时呢，把数十年所有写的这些参禅悟道这些法语呢全部烧掉了啊。烧掉以后，就整个后来留下他的一部著作呢，就是彻悟禅师语录啊。彻悟禅师呢，由于他是以宗门下开了大彻大悟，而且呢又福德庄严，成为佛门第一人，大家想想他的福报得有多大嘛，国师一样的啊。那么一辈子勤勤恳恳，前半生参禅，后半生弘净啊，最后到这个 圆寂前的半个月的时候，稍微身上有一点点不舒服，就让大家这个来念佛。最后呢，到西见到虚空中那个床呀、幡呀，无数的从西方来，他只有他一个人见到了，给身边的人讲说净土像已经现了，我要西归了啊。但是有的弟子呢，还请他注视，继续注视，慈悲不舍。他说：“百年如寄，终有所归，就是活一百岁，还是要有走的时候啊。”那么我现在呢，道业已经成就了，那么你们还何苦要留呢？啊？那么到了12月16日那一天呢，大师就，自知时知呢，设了涅槃斋啊，还给大家说，昨天晚上呢已经见到这个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了，啊，今天呢要蒙佛亲自接引，我要去了，啊，走了以后呢，还合掌说，走的时候呢，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然后呢结弥陀印，安详而逝。当时所有的人呢都闻到这个异香盈空。啊，供养了7日以后呢，大师的面相还跟生前一样，而且头发还由白变黑了，啊，后来涂批了以后呢，捡到的百余颗舍利，到现在这个红螺寺里边还有他老人家的舍利塔，啊，可是呢，红螺寺现在不归佛教管，归旅游部门管了。有一次我们去的时候呢，还一人花了25块钱买的门票，我们说出家人们要回家，怎么还要钱呢？他说不是你们家，是我们公司啊，那也没办法。我记得跟一个师兄两个人买票进去以后呢，上了香，在他老人家的舍利塔面前啊，称念心经啊，礼拜。可是呢，舍利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啊，还不知道被收藏在哪里的，搞不清楚啊。这就是现状啊。那么当时彻悟大师的影响呢，最主要的对后净土的贡献就是他的这个语录。语录里边呢，我们刚才讲的说净土十要里边，其实净土十要里边的这十的数里边呢是没有彻悟禅师语录的，因为偶益大师在前，彻悟大师在后嘛。那么后来印光法师呢，在教净土十要的时候呢，才把彻悟禅师语录给加进去。他是怎么说的呢？说假如果就是这个彻悟老人啊，生在偶益大，生在这个意识之前的话，他说净土是要这个彻悟语录呢决定会入净土是要的啊，那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把净土是要里面三类要把彻悟禅师语录给加进去啊。所以说呢，这个彻悟禅师语录呀，跟大家讲啊，对于我们现在如果能够认认真真的去看一遍彻悟禅师语录啊，你爱参禅的人，特别是喜欢参禅的人，去看一部彻悟语录的话，导禅归净，他的这种直指人心的这种讲解净土法呢，就是二话不说啊，而且对于净土的这个见地啊，可以说是看了以后让我们能够顿高10倍啊，不但见地能够顿高，他的这种文风痛快直接，一语命中，就是让你的文笔都会提升的啊。所以说看彻悟禅师语录呢，是我们的特别是现在人呢必修课，净土行人啊，它里边语录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啊，而且写了很多诗，感人的诗啊。你比如说那会儿说，思者莲邦与泪垂，阎浮苦去时堪悲，世出世间思为片，不念弥陀更念谁啊。你想一个宗门下面大彻大悟的一个啊这样的祖师啊，佛门第一人，回过头来死心塌地的行归净土，做一个老师者，大家想想，还不念弥陀更念谁？人家就世出世间思维变了，领略变了以后回身过来还修净土，那想想我们有什么本事呢？啊，还讲到说自怜身作太平僧啊，也就是自己可怜自己在太平盛世做了一个出家人啊，自怜身作太平僧，了生脱死却未曾，但求明标连瑞离，不愿高烈上传灯啊，就是不希望上传灯，就是禅宗的这个祖师的法脉呀，啊，我们现在接法的话，一祖二祖，就是每个祖师的名号就这样法脉相续下来的。他说不求高烈上传灯，传灯就指的这些灯路嘛，五灯会员一样，景德传灯路啊，对于公案的记载和开悟祖师们的这个记录啊。所以从中可见他对于净土的这种死心塌地到了什么程度了啊。 特别是他对于净土法门的这种修法，列了16个字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这就是彻悟禅师对于净土的16个字囊括了净土的宗旨。而且他有一段里边呢，对于这个《观无量寿经》里边讲到说，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呢，他怎么去点评的？他说这两句话呢，比这个禅宗直指人心渐进成佛更为痛快直接。为什么呢？他说见性难而作佛易啊，大家想想，能把这个法能够透到这种程度啊，这个为什么说叫做透呢？就是能他能讲出来别人都知道的这个话而没悟到的这个理啊。所以说当时他就讲到了为什么说见性难作佛易呢啊，见性的话就是说我们参究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心意识啊，要灵光啊，这个一闪才叫做见性。但是做佛的话只要念佛心做心事啊，对于这一段话呢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啊，对于这个8个字的理解。特别呢他还列了8条啊，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8条里面讲到一个净土行人啊，净土的修持呢除了那16个字以外呢还有8个也不能说步骤吧，至少从这8方面下手嘛、他说首先一是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是学道通途，所有的学道的人呢都是要从这来啊。2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为净土正宗，这就说属于专修净土了啊。那么3呢，以摄心专注而念为下手方便，这就等于说你要在这个净土上面下功修功夫了啊。那么4以折伏现行烦恼为修心要务，你净土你念佛一心不乱，凭什么？就是要杜绝烦恼，降伏烦恼，这个时候呢就是以佛号，以这种心地念佛的功夫来折伏现行烦啊。那么当然也不外乎我们说第5呢不能够抛开戒律，也坚持4种戒法为入道根本啊，就是你特别是都包括在家同修杀盗淫妄，这4种戒法作为入道的根本啊。第6呢就是以种种苦行为修道助缘，就是我们修不下去的时候呢要找点苦吃啊。以前祖师们说的心不苦这个智慧不闲，身不苦福禄不够啊，所以就是要找苦吃，不要动不动就找说啊，释迦牟尼佛说了苦行无益，苦行无关于悟道。那释迦牟尼佛示现的6年苦行雪山里边，那是白让我们绕这个冤枉路的嘛。苦行不是终极目标，可是苦行也是修道中的必由之路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以种种苦行为修道助缘啊，最后呢以一心不乱为净土归宿啊，这是从自利来讲，从利他的角度来讲呢，以种种灵瑞为往生正念啊，就是走的时候灵相了来度化众生，说哎呀他往生了，你看有这个往生的瑞相，又度了一批人，又信了一批信啊。所以这个就是彻悟禅师语录讲到的这个对于净土的修学8大要领啊。那么对于彻悟禅师把净土法门提升到什么程度了，他讲到说净土法门呢是我们就是对于净土的一个类别性的一个减责于净土之外的一个法门，但是净土法门的这个包容度到了什么程度呢，一切的法门都在净土法门中包容着啊。当时他是怎么形容的，他说不管你天下的工农商学兵信不信净土，知不知道有佛法，了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你所有的每天的这个行为都出不了修净土的原理啊。也就是说啊，他在这个里边讲到，那么说一起心一动念一因一果啊，一前一后等等这些举手投足全在净土法门的原理里边，大家要听明白这个话，就是净土法门的修行原理你们都离不开他这个根本原理。但是呢他说百姓呢日用而不知，就是在这个原理里边呢他不知道是这么个感觉啊，所以他说不要说你信不信净土，你有没有修，说天下诸百家诸子工农商学都不能够离开净土。他讲到最后用一句啊，用一首诗表达说什么呢，说这个一气不言含有相，万灵无处何处谢无私 啊，就是净土法门这个心地法门呢，一句不要说，你就在那儿了。你说一千道一万想撇开，你也撇不开，就叫做一气啊，就叫做一气不言含有相，万灵何处谢我思啊。最后两句说，夹路桃花风雨后，马蹄无处避残红啊，就是说净土法门这个修法呢，就等于说夹路桃花呀，一条大路两边全是那个开着桃树正怒放的花，突然间暴风骤雨下了一地的桃花，那么你骑一个马往过走的时候，你能绕开这个满地的桃花，能够说我不踏这个桃花吗？所以他说夹路桃花风雨后，马蹄无处避残红，就是净土法门是总持法门啊，已经把净土空前的这个提升到这种理性的见地上来了啊。所以大家要学习彻悟禅师语录啊，下面一位就已经延伸到哪里呢？距我们最近的，也就是他的弘法利施事业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以前这段时间，1940年印光法师圆寂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讲讲他的生的时候和走的时候吧。印光法师生下来的时候呢，就不是个一般人，也不是个二般人。啊，为什么呢？他几岁的时候呢，在村里边呢，有来了戏班子，他搭台唱戏。搭台唱戏呢，他拿了个板凳坐在那儿看了，后面来了两个比他大一点的小孩，也比较皮，就把他的板凳给踢了。他回去又拿着板凳打起来坐的时候呢，就被人家扇了一耳光，说要抢他的位子。啊，结果呢，他就一言不发，一声不吭的拍拍板凳，拍拍这个衣服就走了。等过了又过了好多年，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见着他远远过来了，把他要叫到家里面去喝水。为什么呢？说他太有德行啊，确实是个，那会儿他也是学儒家的，说确实是个好的儒生啊，讲伦理道德啊，就把他给折服了，一扇耳光，挨了一巴掌的耳光，一言不发走了啊。所以你说不是一般二般人能做到的，还是小孩的时候呀，哭都不哭。那么印光法师走的时候又是怎么一番情形呢？他的弘法事业呢，主要就在苏州的灵岩山啊，现在的灵岩山寺还有他的遗风，他的闭关法还在。等印光法师往生走的时候呢，走了以后，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所有中国境内九州方圆的四大名山也罢，包括这些灵隐少林啊，这些涌泉呀等等，这些能点得起来的这些名山古刹，这些大厂丛林的祖人全部不约而同齐聚在灵岩山啊。那么这个当时呢，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点得起的这个虚云老和尚、太虚大师啊，还有地贤法师、八字头陀等等，这些人吧，全在灵岩山，没有一个提出异议的啊，就是把他给，没有一个提出异议的把他给共同推崇为莲宗的第13代祖师啊。可见他的这种风格啊，这种铁汉风格，一辈子不妥协。我们看印祖的照片的话，有的人看见害怕，就固若金汤、铜墙铁壁一样，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这个做事啊。一辈子的这种德行就不要说了啊。他往生了以后呢，走了以后，弘一法师呢，把他尊称为什么呢？300年来的佛门第一人。就这样一位祖师啊，所以说印光法师呢，就是说他一辈子的弘法，敦伦敬奋，存诚协贤啊，这个以身信愿持佛名号，这也是他弘法的，就是说这个一个刚宗吧。他老人家呢，一辈子可以说是年轻的时候的参学，自己暗暗的用功呢，就差不应该是参悟开悟的。后来呢，他是看了这个龙书净土文以后，就从此悉心净土，再也不改法门了。那么一直那会儿在普陀山的法语寺呢，月藏将近20多年，默默无闻，什么也不干，就是苦修月藏念佛。到了50岁的时候呢，一篇文章登在当时上海的申报啊，就是当时大上海呀，佛学专栏里面呢，从此被当时有一个佛教内最大有名的护法呢高鹤年给发现了，就知道这是一个明眼高人 末法的这个眼藏，就把他请出出来，以后呢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么印光法师他的弘法呢，并不是说以讲见长的，就是给大家回信，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名望越来越高了，所有的人都给他写信，他都一一都回啊。回信回的慢慢后来呢，就出版了，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读到的印光法师文钞啊。可以说把12祖彻悟禅师跟13祖印光大师并列的话，彻悟大师呢称之为究竟，印光法师呢称之为圆满啊。你读这两位祖师的著作，就是彻悟禅师语录和印光法师文钞的话，风格是迥然不同的。彻悟禅师语录呢，就是痛快直接，直指净土心地。那么印光法师呢，就是婆心切切，无边无际啊，就是说你怎么都行，跟你面面俱到的，就是让你只要你往正道上走，他就成就你往正道上这个行啊。而且呢，所有的开示最后总不忘说你要好好念佛，要求生极乐世界。现在是个大患难时期，因为当时他生的时代正是这个抗日时候，他的风骨的事迹呢太多了，不能说了啊，一说就是今晚的时间就不够了啊。那么印光方式文操呢，跟诸位讲，咱们要当饭吃了啊，这是一个净土行人每天的饭，是主食啊。如果不读印光法师文操呢，那可以说是你就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辩才无碍和文字三昧啊，就那么的貌似喋喋不休，你连一段话一句话你都去不了，人家又是这么显现的啊。关于印光法师文操呢，最开始我们现在常看到的就是一函辩赋，这是他上了年岁以后呢，没有经历，每个人都就是针对每个人回了，就总体写了一封大概是净土纲宗的话吧啊。然后呢再有格外的问题呢，他在上面再多写一点点，根据个人情况啊。所以这里边一函辩赋里边呢，就等于说小藏经，针对当时时弊啊，有很多切实的问题呢进行了解答啊。像这个这个于啊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啊，这篇回信里边呢，那就是真的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把这个教理和心地，就是这种融会功夫呢已经一览无遗了，而且文笔非常的优美，全是骈文啊，里边讲到什么道通天地有形外，恩变非前异类中啊，什么移花转蝶至买石得云扰等等，这些都是信手拈来的，所以都能看出来他曾经在家时候的文笔功夫啊。还有一篇就是能够显示这种慈悲至极的呢，就是好像是一篇回复魏锦州居士的这篇啊。那么这里边呢，因为魏锦州呢是一个心量比较小的人，可能原来呢他也是一个居士，还做一点小小的供养，结果突然间家里被火烧了，倾家荡产了，就马上就要神经病一样。这时候呢，印光法师就把这篇文章里面既循循劝导、慈悲引诱，还有顶门一睁啊，就是把他猛醒，说你这不算个啥啊，就是用了这两种手段，大家去看一下，真的慈悲无敌啊。魏锦州居士书。那么我还记得像昨天也给群寺里面发了让大家学习的，就是傅太顺林之芬居士二第二通回稿，这里面就是把一切外道的情形，常说的通常话，怎么个哄骗别人，怎么个吹嘘自己等等，就给你完全就是跟一个怎么说了，防身的一套设备一样啊，让我们具有正直正贤，不被这些邪魔外道的这种，特别是附佛外道的这些说法给牵走之见啊，转修他宗啊等等，这些就是转修他的那个不正啊，不是说佛教宗派里面的宗，转修他们不正确的这些魔宗啊，是这么个意思啊。那具体还有一些文章里面回复的很巧妙的把自己的修正境界给嵌进去，点一点，乃至还有文章里边讲到说开悟的人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虽然开悟了也不是就上天入地了，还得继续跟悟前一样的老实修，就是说身为祖师吧，确实是之所以称之为祖师，因为他就是祖师啊。这是印光法师啊。当然因为我们接触的文操呢很多， 很多机会，所以呢，希望大家常要学习印光法师文操啊。那么印光法师圆寂了以后呢，才有上海的啊，一对母女呢，才在追思的稿子里面写说印光法师呢，确实是大势菩萨再来的啊，就是他们母女那会儿不信佛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梦，就是观音菩萨在海岛上呢，给他们说，现在的印光法师正在上海弘法，你们怎么不去亲近？啊，这两母女俩呢根本不知道佛法，那么问邻居家有一个信佛的太太，说真的佛门里面有一位高僧叫印光法师吗？说有啊，说在上海吗？说他在普陀山呢，怎么可能在上海？结果果不其然，第二天一看报纸，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护国息灾法会在上海举行，印光法师呢是主法者，啊，那么赶紧去上海亲近。去了以后跟印光法师说做到这个梦，说你是不是大势至菩萨呢？印光法师马上就呵斥说，如果你把这事说出去就不是我徒弟了。这个事呢一直是印光法师圆寂了以后在追思法会上写回忆的录的时候写出来的啊。恰恰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作为净土五经一论的入选，就是由印光法师手上完成的啊。而印光法师一生只弘净土，绝不染他宗啊，这是我们从浅显的角度来讲啊。那么可以说是圆通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如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正好是他一生的写照啊，所以确定是大势至菩萨再来无疑，这是我们的福报。现在呢还能读到印光法师的遗稿，那么他老人家现在的塔呢还在灵岩山市的这个半山腰啊，我是每次苏州一定要去这个印祖塔院的啊，去供个花绕个塔拜一拜，有时候还要先请祈福，鼻子酸一下，就是确实受印光法师文操的利益呢太大啊。当然刚才我们讲到说他一辈子只弘净土，这是我们通常的浅显的见解。后来弘一大师给说到的说什么呢？真正他的功夫在哪里呢？明弘净土，暗护祖宗，就是你修净土的人呢在这里面能够得到利益，那么你纵然不修净土，修其他修密法参禅的也，所有的弊病和这个指引呢都在他的文操里面可以见到，只不过呢净土是以正面，那些一些意识是以这个反面来讲解的啊，所以我想就是祖师大师之所以称之为，就是他们的这种多功能作用吧啊。这就是我们啊非常伟大崇高的莲宗十三代祖师啊，我们通过两节的时间呢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把他们的事迹进行了一个梳理啊，当然我们都可以去学习，这个佛教史里面净土的论点里面都有，那么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的主要的著作，特别是净土宗的核心著作乃至这个绝对著作，大家要有个明了去看一下啊。非常欢喜啊，今天也是这个不可思议吧啊。恰好本来我以为这个我所在的这个地方没有信号了，结果还有信号。因为我趁机呢这几天回来，在我的故乡陕北啊，陕北离开那个我这个生身之地，上到这个就是黄土高坡上，正宗的黄土高坡上来了。我们这是佛法断灭之乡，有一个比丘尼呢发心几百年来呢才真的出现一个道场，叫做三圣寺啊，里边供的西方三圣，强求打电话让我一定要回来讲几天经啊，那我就从命了，要不然就被说称之为没良心，只在外面天天的讲，不来给父老乡亲们讲啊，所以大家呢确实也要珍惜，你们觉得天天能听在这里我讲法的时候呢，人们就跟那个等待鸟妈妈喂食的小鸟一样，口张开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共业中有别业，虽然这里是边地呢，可是呢居然还有共业中，今天我去聊了一下，有的同修已经修得非常的高了，正因为他们对佛法了知的甚少，或者至少对于这个就是秉性上呢，在这个边远的地方呢，他心性比较醇厚，不那么精，不那么聪明，结果呢反而只要给教给一个法门呢，他修着修着都能出很多境界啊，而且这境界我听一下呢也不是走火入魔了， 哎呀，我就感慨说，原来确实是能行不能，能说不能行的，不是真智慧啊。所以不可思议啊，看着刚才太阳落上去，因为在黄土高原上呢，这个太阳还落得比较晚，所以给大家讲经之前呢，看着远处的落日，真的就像观无量圣境的那个状如悬鼓一样，空气也特别好啊，望不尽的这个黄土真的是那个民歌，陕北民歌里面唱的叫什么"山泪淡淡落在沙好好里，望不尽的沙好好呀"，向远处望，一片这个晚霞啊，所以说也很感慨，不知道前生后世里面啊，在这样的一种因果中啊，今天呢给他们讲了一天，也算是法喜充满吧啊，正好晚上呢又跟大家再接这个净土法缘，希望呢愿以此功德同生极乐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